经文是从15节开始哈。那8章的第一节说，当亚达学西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啊。那这些人名我就不再读了啊。他说那些人和我一起从巴比伦上来哈、啊。那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3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好，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需要找圣殿的服侍的人员哈。圣殿的服侍人员其中就是有利未人哈。他没有看到有利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招首领以利以谢等等等等，又招教习啊。这个教习的意思是有学问的教师的意思啊。我招了首领谁是谁是谁，又招了有学问的教师啊。这两个人约雅利和以利拿丹，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那个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以多，告诉他们要向他们要些什么样的人哈。好，那说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我们再次看到这句话哈，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谁是谁当中带了一个通达人来哈。通达人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指那些很谨慎的 prudent 哈，也很谨慎，很有很有洞察力的啊，很有理解力的人哈。好，那从利未的孙子当中带了一个通达人呢，还有哪些人？然后在20节说，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宁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宁中也带了220人来，都是按名指定的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前面学习以撒记的时候，我们讲到尼提宁实际上是殿役的意思，圣殿里面服侍的仆人啊。那这样意思呢，他就找到了利未人，找到了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些尼提宁哈。他说他将这个找到这些人是归为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啊。接着往下看哈，那大家要特别注意我这些绿色的部分人，因为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都在那里。好，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哈。这个词我们今天在普通的日常当中我们不用这个词哈。刻苦己心在希伯来文当中是谦卑下来 ，humble oneself 哈。啊，我在哈瓦河边，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谦卑下来，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因为啊，我们中文翻译里面没有，但是希伯来文当中有这个词啊。为什么要宣告禁食？为什么要谦卑下来呢？因为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好，下面然后就说，我分派祭司长12人，谁是谁是谁，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他连德啊，银器重多少多少，金子多少多少等等哈。那这里面的他连德这个词哈，是我们中文的一个翻译，英文里面是 talent 啊，不是说你的天才你的天赋那个 talent， 是一个重量单位哈。那这里面说的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他连德，按照我们今天的重量单位来计算就是22吨。那金子100他连德是3.4吨，你看他们这次回来带了多少金银？这些金银都是外邦人的君王奉献给以色列神的圣殿的哈。我对他们说，他对那些祭司长说，以斯拉对那些祭司长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中，在祭司长和利未 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于是祭司利未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中。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以斯拉再次将荣耀归给神啊，他说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了这些人的手。那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哪些哪些人的手里啊。三十四节，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多少多少的牲畜哈。三十六节，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哈。那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下几点哈。第一个是以斯拉他们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啊，大家刚才我们读到的是，他们没有去求王的步兵马兵保护他们路途的平安，是吧？他们只是在神面前进食祷告，求神赐他们平坦的道路哈。这是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波斯帝国的地图哈。整个的那个最颜色最多的那个是波斯帝国，然后你看到的一个黄颜色的点，那地方是巴比伦，然后你看到一个紫红色的点在你的左手边，那个是耶路撒冷，然后中间你看到他们中间是阿拉伯沙漠啊。那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啊，他们不可能走阿拉伯沙漠的是吧，他们一定是从西北然后绕道而行哈。那这个路程是1448公里。那我们从经文当中读到，他们带着妇人孩子是吧，带着20几吨重的金银哈，然后行走了4个月才到达耶路撒冷哈。我们也知道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啊，我们经文当中提到了仇敌，提到了埋伏之人，可能就是强盗了哈。但是以斯拉他们哈，尽管我们在第七章当中经文说到波斯王允准了以斯拉一切所求的，尽管波斯王一路给他开绿灯，一路给他提供帮助，但是以斯拉他们拒绝了向王的军队请求保护，而是信靠神，将自己的旅途交在神的手中哈。所以我们说的，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哈。这让我想起诗篇20篇7节哈，大家可能很熟悉这节经文，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好，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是以斯拉他们将荣耀归给神。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他们把自己能够找到利未人和尼提尼人到将来到耶路撒冷圣殿当中去服侍，归还有把他们能够脱离仇敌的手，平安的抵达耶路撒冷，归结为神对他们祷告的应允啊，归结为神的手帮助他们，保佑他们。那我们从今天经文中看到的，第三点是他们在神面前的谦卑和祈求，他们在河边的祷告哈，还有他们在神面前的圣洁和敬畏啊。以斯拉刚才告诉那些祭司长们，你们是分别为圣的，那些金银器皿也是分别为圣的啊，你们要谨慎看守啊。这是我们从今天经文当中学到的，我认为学到的四个功课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讲到只集中在第一点，对神的信心和信靠。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哈。我们基督徒在一生当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应当思考，都应当实践啊，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啊。很显然我今天不可能把这个话题的方方面面都讲到啊，我只是侧重讲这个话题的几个方面。首先我想纠正的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想和大家简单的探讨一下 什么不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什么事情不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好，那与此相关联，我想和大家一起简单的看一看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与我们自身的努力有什么关系。我们信靠神跟我们自己的自身的努力有什么关系。那第三个我想说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最后呢，我想借最近中国基督教界发生的一件事情来看一看究竟什么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啊，我们究竟对神哪方面有信心，我们信靠神什么，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些方面。啊，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不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啊，我是一个传道人。啊，假如我下一个主日要讲道，那我呢之前也不做什么准备，我今天去商场买衣服啊，我明天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我后天去 hiking 哈，那我对我自己说没关系啊，我信靠神，我周六花两个小时读一下经文，我再思考思考，然后我向神祷告，那圣灵到时候自然会将我单说的话放在我的口中，圣经中有这样的应许的是吧，人家叫你讲问你的时候，你不要担心自己说什么，圣灵到时候自然会讲单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如果我这样来说啊，如果我这样来想的话，我说我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到时候向神祷告，圣灵就会叫我讲什么，那让我会肯定会保证我讲出一篇对大家很有帮助的讲道啊。那如果我抱着这样的一个心理，我抱着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态度的话，大家觉得这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吗？绝对不是哈，没有一个人会说是的哈。我再举一个圣经中的例子哈，大家都知道耶稣在经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是魔鬼把他带到圣殿的顶上，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哈，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圣经中确实有这样的话，诗篇中确实，魔鬼确实引用的是诗篇当中说的话哈。那大家想一下，如果耶稣跳下去了，你觉得这表明他对神有信心和信靠吗？如果他跳下去摔死了，你觉得神应该对此负责任吗？如果他跳下去摔死了，你就觉得神不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吗？很显然不是的哈。在我假设的这两种情况下哈，我和耶稣都不是在信靠神，如果我们那样做了的话，那我们真的就如耶稣在驳斥魔鬼的时候说的，我们是在试探主我们的神啊。那对神的信心和信靠首先建立在对神和神的心意的正确的认识上，你不要随便说任何都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你也要知道神是一个什么样，神有哪些属性，神的心意是什么哈。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斯拉他们不是随便信靠神的，不是说哎，我们就什么都不考虑，我们就拒绝王的军队的帮助啊，我们就依靠我们自己，不是这样子的哈。以斯拉他们之所以对神那么有信心，拒绝军队的帮助，是基于他们对神的本性的根本的认识啊。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以斯拉他们说，他们拒绝了这个帮助之后，他们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他们对神有信心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知道神一定会帮助寻求他的人，所以他们在亚哈瓦河边祷告进食求告神啊。那耶利米书十七章这样说道哈，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啊，杜松是一种树，沙漠中的树，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那相反，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 必像树在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让我们想到诗篇的第一篇哈。好，刚才我们讲的对神的信心和依靠和信靠，首先是建立在我们对神和神的心意的正确的认识上啊。那刚才我说与此相关联，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对神的信靠与我们自己的努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啊？大家注意，有很多的人哈，有很多的时候哈，我们说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信靠神哈，但是我们实际上那个信心和信靠不是真正的信心和信靠哈。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信心和信靠当作是逃避责任的一个借口啊，就像如果我不好好准备讲道，我说我信靠神，我向神祈求祷告，神自然圣灵自然会将话放在我的口中，那是我在逃避我做牧者的一个责任哈。神要我们对他有信心有信靠他，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靠天吃饭的人哈，也不是叫我们做一个不运用我们的理性，不去思考，糊里糊涂就过日子的人哈。这不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哈，相反哈，神赐给我们每个人健康智慧能力，神要我们运用这些恩赐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努力的拼搏哈，为神打那美好的仗哈，实现他在耶稣基督里招我们的美意哈，在这个世界做他荣美的见证。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哈，就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去努力，不需要去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啊，相反神要我们去尽最大的努力，充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并且神要我们向他交战的。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自己说的话，他用的是一个比喻，耶稣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相反，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你不知道不为过，但如果你知道神的心意，你不去努力，你不去预备，不顺着神的意思行，那你就必要多受责打，你比那些不知道的人受的责打要更多。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哈，以斯拉他们信靠神保守他们旅途的平安，他们自己不是没有做充分的预备的，他们除了进食祷告在灵性上预备外，实际上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哈，做了很充分的实际的准备哈。那以斯拉他非常清楚他们所带的几十吨金银哈，对内对外可能招致的危险哈，所以他把这些金银都过了秤，对不对？都而且是指定了十二位祭司长去负责的。那他在旅途开始之前就告诫那些祭司长，你们是分别为圣的，你们不可以起贪心，不但你们自己不可以起贪心，你还要谨慎的去看守，免得这些金银在路上被盗啊丢失啊等等哈。对神的信靠不代表他们自己不做预备，他们是做了灵里面的预备，他们也做了非常实际的预备哈。好，刚才已经讲到了两点哈，那我们第三点我想讲的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原因有很多，那总的说来这是由信心本身的性质来决定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对信心所下的定义是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和合本这句话的翻译非常的典雅哈。那通俗一点的说，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对你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对你还没有看到的事情就确信，对你还没有看到的事情你就确信，这是信心啊。那对于我们眼光有限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因为我们人，我们只能看得见过去和现在，我们看不见未来哈。那我们信靠的往往都是自己看得见、摸得着、把握得住的东西哈。我相信一个基督徒的商人， 他在面对一笔巨大的订单的诱惑的时候，他也可能跟世俗的人一样采取世俗的做生意的方式啊，他可能使用金钱去贿赂，或者是用其他不道德的方式去获取这笔订单啊，而不是持守真道信靠神啊。那十诫当中有一诫是叫守安息日啊，是说这一天我们应当分别为圣，不做工，单单来敬拜神啊。那我相信今天守安息日的基督徒不多哈，我自己也没有做到，特别是那些我想是开店面的那些基督徒啊，那知道你租店面，那每天的租金都是那么贵，那星期天又是购物的黄金时光哈，那你做一个生意人，你说我怎么可能这一天关门不营业去信靠神哈，单单去敬拜神，那神真的会因我今天守安息日就加倍的祝福我生意吗？啊，这些哈，其实啊，我刚才说的基督徒商人拉订单啊，我们不守安息日哈，其实这些都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我们对神的能力和神的眷顾估计不足啊，我们不相信我们在明处给出去的神会在暗处报答我们，我们不相信这一点。我们只相信自己的努力，我们只相信我能够抓住的，我眼前能够抓住的，我现在就抓住，我现在能够拥有的，我现在就要去得到啊，而不是去祷告盼望等候神啊。啊，因为我们自己相信自己，我们只相信现在，不信靠神，不眼光看不到未来啊，所以我们往往失去了神其实早已经预备好了的给我们的更好的福分啊。那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不容易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啊，那就是人生的现实啊。有时候我们的人生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啊。我们发现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用我们有限的眼光和智慧，有一些事情我们无法理解啊。我们就觉得我们很难去相信神，很难去信靠神。大家记得我在上一篇讲道当中结尾的时候讲到，我以前在国内教会的一位弟兄，他在看守所里面为神做见证哈，但是他一月底的时候在美国出差的时候遇车祸去世哈。那在不到五年前，他两岁的女儿在一个亲戚照看的时候呢，从20层楼上掉下来摔死了。也就是说他的太太在不到五年当中啊，都因为意外失去了女儿和先生啊。那他家里还有一个15个月大的孩子现在。那在他先生的，我上个月去参加了我的那位弟兄的葬礼啊，我去美国去参加他的葬礼。那在他的在他先生的葬礼上这位太太没有流一滴眼泪。但是在葬礼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过春节的那一天，那华人教会里面也有一个聚餐哈。那在聚餐的时候，一位很好心的老姊妹就走过去安慰这位太太啊，说神是信实的，你要信靠神。那这位妻子她在葬礼上没有流一滴眼泪，但是当这位老姊妹说神是信实的，你要信靠神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泪吧嗒一下掉下来了哈。我当时在想，在这个时候你叫他去信靠神，相信神是信实的，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因为现实太残酷啊。我也没有办法来解释苦难啊，我对苦难的认识一向都是我认为苦难是一个奥秘啊，答案永远只在神那里啊。那我要来到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那究竟什么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先不来看哈，什么是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啊？那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不是相信我们所求的神都会应允，不是相信我们所求的神都会应允，也不是相信神会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一切啊。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从此就天色长蓝，花香缠漫哈，我们人生的路途就是从此平安快乐无痛苦哈。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在我看来是什么呢？对神的信心和信靠是，不论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什么，不论我们是否能够理解 我们都相信神在这当中仍然掌完全，神有他不可测度的美意，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就啊。我知道我们在座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啊，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有人在关注张凯的新闻哈。这是张凯，他是一名基督徒，他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那在去年8月25号的晚上呢，他在温州一家教堂被捕啊。那当时被捕他逮捕他的直接的原因是他替温州的一位牧师和好几家十字架遭到强制拆除的教会呢维护权益哈。他是一个维权律师哈。那上个星期他在失去了人身自由6个月之后呢，在温州电视台露面呢，他在电视台上公开认罪悔过。温州电视台的那段新闻视频是长达10多分钟啊，大家可以去上新浪网上去看哈。那我下面摘录呢是中国新浪网上刊登的报道，我只是摘录了其中一部分啊，我读给大家听啊，可能你不习惯读这个简体的中文哈。那温州网2月25日消息，去年曾被境外媒体大肆炒作的温州张凯案现在有了最新进展。记者日前从温州市公安局获悉，近数月缜密侦查，公安机关查明一个名叫张凯的北京律师是近年来包括盖事件在内的一系列涉及宗教非法聚集事件的幕后策划组织者。据张凯供述啊，自2009年以来，他曾3次接受境外组织资助赴西方国家培训，系统学习炒作教案的方法。教案就是教堂教会的案件哈，这个教案是这个意思。境外组织每年根据他提供的资料炮制所谓10大教案，并写入中国人权报告中，大肆诋毁中国形象。事实表明，张凯在境外组织多年培植下已成为其在国内的重要代理人，不仅接受境外组织资助，还直接执行境外组织的指令。据张凯交代啊，煽动起当地信教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借助这种对立情绪来实施所谓十字架街头运动才是真正的目的。然后他下面讲到张凯有些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策划哈。期间张凯一直与境外组织保持密切联系。2015年8月2日张凯看到信教群众在他的煽动下情绪不断激化，有些心虚，便向境外组织请示不知该怎么办。对方称赞前期行动效果极佳，只是他点燃怒火，街头抗议，每周一天常态开展，利用温州推向全国。警方查明，张凯还指示每个教堂设立新闻发言人，为境外组织搜集传递相关信息。截止案发，已有6名新闻发言人向境外组织报送信息。张凯承认自己近年先后代理炒作的近20起涉宗教案件，背后都有境外机构的支持和协助。他说自己这些年通过炒作涉宗教案件积累了不少名声，挣了不少钱，内心也逐渐膨胀起来，开始有了政治野心。在最底下大家看到张凯他自己供述，他说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在中国当总统啊。这是说他一开始有政治野心啊。连月来经过民警的教育，张凯对自己的错误表示深刻忏悔。我为了名和利过度自我膨胀，被境外组织的傅某某、杨某某等人利用炒作教案鼓动信众对抗政府，扰乱了社会秩序。我对不起温州善良的信众，我拿了他们的钱，欺骗了他们的感情，还把他们推向政府和法律的对立面。我对不起父母，他们培养我这么多年，我让他们失望了。我也对不起我的孩子，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这是张凯对着电视的镜头说的。采访中，张凯对自己违法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深深自责。我希望政府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想， 我将认真悔过，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彻底与境外决裂。我也告诫那些所谓的维权律师，以我为戒，不要与境外勾结，拿境外组织的钱从事违法法律、损害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活动。温州公安机关表示，鉴于张凯对自己涉嫌违法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态度较好，将考虑提请对他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也就是说，政府将来会让他多一些的自由啊。我们看到政府对他的控告主要是说他跟境外组织有联系，对不对？好，这是我们从官方看到的张凯的形象。我们来看看张凯的母亲自己说什么。这是张凯母亲在去年10月5号在张凯被捕之后写的一份公开信。他妈妈说，今夜又难眠，性难道人难见，给张凯写份公开信。这是部分的内容哈，大家不要认为是连贯的哈。这是张凯母亲说，去年你在回国公告中声称，这是张凯自己在回国公告中说的，我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正在迎来激动人心的历史变革，我深深热爱的祖国如同病痛中的母亲一般呼唤召唤我回来。是境外，是出国，是卖国吗？他自己从国外回来的哈。那这是张凯妈妈说的话，他说，我多次向你提醒，偌大中国十几亿人，你一个小律师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一点水，你通宵熬夜看书诸文，忧国忧民的那份蛮怒能起多大作用？你却又在说，张凯说哈，我们或许无力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与哀哭者同哭。圣经中的话，中国如果没有律师的作为，多数的案子将成为人情案、关系案。啊，这是他妈妈说的。下面是他妈妈说的，面对国内杂乱的现状，你与社会不公抗争，又想分险挑战，你这样有必要吗？何必给自己加压呢？可你说，一个战士明知道上战场要死人，难道就不要上去吗？要吃这碗饭就不能惧怕风险，要想做好一件事就要敢担当。我们来看看这位母亲的心哈。他妈妈说，儿子，你可知道你在外办案子我有多揪心啊，我不愿意用电脑上网，可是你逼着我用电脑去上网，好让我随时知道你身在何处，是否平安顺利。北京街头的追杀，重庆被关押，贵州被拦堵，近期在温州二次被抓，一次次磨难我都怕极了。我的朋友与同事称赞我有个好儿子，应该感到自豪，可我却总是陷入到担心和害怕之中。然后最后他的妈妈祝福说，谨愿上帝与你同在，愿耶稣基督保守你平安啊。我们从他妈妈的信中看到的是张凯的另外的一个一面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张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哈。我不知道我们温州的警方是如何从张凯的口中哈得到那些供认，得到那些坦白阐述的哈。不管怎么样哈，中国的基督徒说张凯软弱了，张凯跌倒了哈。那在张凯在新闻电视新闻上露面之后，成都一家著名家庭教会的长老，他在微信上为张凯辩护哈。他说，什么样的肉体精神折磨能摧毁一个信主男儿的意志？他说，张凯所承受不住的，恐怕我连一半也无法承受。他就为他辩护，因为中国的基督徒说他软弱了，跌倒了。那这位也一直受到迫害的一个长老，他是说，我连一半，他承受的我连一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自己觉得张凯不需要辩护啊，我很为他自豪啊。我为他自豪不是因为他是我以前国内教会的弟兄，不是因为这一点啊。我为他自豪是因为我觉得主耶稣看他配为神的名受辱，主耶稣看他配为神的名受辱。我为他感到自豪也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彼得。我们常常把彼得三次不认主当做一件负面的事情来叙述啊。 那我们有没有想到，即便在彼得不认主这件事情上，神仍然在掌完权，神在借此显现他复活生命的大能。我在想，也许神借助彼得的三次不认主保护了彼得，让彼得活下来，后来在犹太人的会堂，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公会被捕受审的时候，在外邦人哥尼流家见证主。神让他，神借他不认主保护了他，也许是为了让他将来为主做见证。那这位三次不认主的，这位三次不认主在主耶稣基督离开之后重操旧业去做渔夫的彼得，他在加利，在约翰福音的21章，他在我们看到在加利利的海边，他三次当着主的面肯定的回答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啊。那这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在主耶稣基督坦率地告诉他你将来要为我殉道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跟从了主。就是这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主耶稣亲自指着他宣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姐妹们，我们即便软弱了又怎么样呢？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哥林多后书12章9节哈、啊，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能力的最大的彰显就在于他永远有这种复兴的能力，因为他是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也是那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没有说我们靠自己怎么样去增强对神的信心，我相信我们通过祷告，我们通过亲身经历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增强对神的信心，能够更加去信靠主，我相信这一点。但是我更相信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归根结底在于神，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归根结底在于神，因为神以他自己的大能，以他的大德证明了他是那独一的真神，是唯一值得我们信靠，值得我们将全部的信心投靠在他身上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你是我们的岩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盾牌，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救主，我们所投靠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信，但我们信心不足，求主帮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